虽然圣经讲到上帝的国度时，讲的是在天上和地上他毫不动摇的主权，但是当耶稣和新约圣经作者讲论地上的上帝国度时，他们所指的就是我们称为的上帝正在彰显的国度，就是在这个地上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如何通过人类历史启示他的国度。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上帝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完全控制着他创造的世界，但是上帝国度的彰显指的是上帝用特别的方式贯穿历史，启示、彰显和证明他对受造界的主权。所以虽然圣经证实了上帝怎样在天上启示他的王权，但圣经作者把他们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解释上帝如何在地上彰显他的王权。在起初的时候，上帝在伊甸园有形彰显他的王权，他把第一对人类放在那圣洁的园子里，差遣他们在全世界扩展他有形的国度。他们要作为带着上帝君王和祭司形象的人，充满和治理这地。但是撒旦引诱亚当和夏娃，给这国度带来一次主要的挫折。作为回应，上帝诅咒他创造的世界，让人类的任务变得更加艰难。他把人类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那些服侍上帝的人，以及那些继续与撒旦联合起来背逆上帝的人。这种对抗贯穿圣经历史，有许多表现形式，带给上帝国度许多挑战。但是圣经一次又一次表明，到了最后，上帝要胜过所有反对他的，他的形象要取得胜利，充满全地，在全地掌权。上帝国度的奇妙要在每一处彰显出来。在那时候，上帝对所有悖逆的得胜是如此浩大，让凡受造的都要承认他是受造界的王。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10-11描述的那样，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耶稣和跟从他的人宣告的历史终点，这充满荣耀的意象，就是上帝国度得胜的福音。我们已经通过看福音和上帝的国度勾画了国度的福音这个基本概念，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对上帝国度得胜的宣告不断发展的意义。国度得胜的福音是如此彻底贯穿在新约神学的构成当中，以致它在新约圣经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明确或隐含的表现出来。到了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对上帝国度得胜的盼望已经发展出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它渗透到新约神学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追溯上帝的国度在新约神学中不断发展的意义，但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只看两方面。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直到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以色列的失败；第二，我们要查考在基督来到之前对于上帝国度以色列的盼望。我们首先来思考以色列的失败。在罪把受造界和人类带入咒诅中之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完成他起初向亚当和夏娃颁布的国度使命。上帝应许要让亚伯拉罕的家族人数众多，他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之地，作为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祝福的起点。在摩西和约书亚的日子，上帝进一步扩展了以色列人的特权和责任，让他们胜过迦南人以及迦南人服侍的属撒旦的灵。后来大卫、所罗门和一些其他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其他国家。实际上在所罗门统治的高潮，以色列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充满荣耀的帝国。尽管有这些特权，亚伯拉罕后裔的每一代人都在某方面辜负了上帝的托付，但是上帝显出忍耐，虽然他们犯罪，仍然使他们能够继续向前。让人难过的是，一旦上帝的百姓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 有了一个王朝，在首都有一座圣殿，以色列人的败坏却变得明目张胆，以致上帝要转过来审判他们。上帝召来亚述和巴比伦这些邪恶的帝国，在战争中征服以色列。这些严重的挫败最终除掉了大卫家族，毁坏了圣殿，摧毁了耶路撒冷，使大多数以色列人被掳，应许之地落入荒废之中。在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上帝国度的实现看起来已经完全消失了。到了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以色列上帝的国度已经在外邦人的暴政统治之下，在外邦人服侍的属撒旦的假神之下受到严重挫败，时间超过500年。不幸的是，现代的基督徒与这些经历已经产生如此大的距离，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上帝的国度在以色列的挫败是怎样大大的冲击了新约神学。但是以色列被外邦人辖制这件事大大影响了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包括那些跟从耶稣的人的思想。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不明白，以色列被掳是否就是上帝有形国度的终结，上帝的国度是否还有任何盼望的好消息。这种氛围让新约圣经作者强调，上帝的国度还没有终结，并不是所有的都失丧了。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宣告了福音，就是被掳要终结。尽管以色列失败，上帝得胜的国度要在基督里，在全球范围里建立起来。